到黄浦江做梦去。我着迷于天色渐暗，外滩建筑一起亮灯的辉煌，也喜爱坐在窗前等着入夜之后，外滩建筑的灯光一起熄灭，于是轻轻说声晚安，也进入我的梦。我到北京出席艺文活动，约了年轻作家朋友见面，大家聊得开心，直到夜幕低垂，走出餐厅。六月底的北京是凉爽的，严酷的奥暑还没有来到，很适合一段睡前的散步。朋友与我并肩走着，试探地问，其实你是比较喜欢上海甚于北京的，是吧？我认识的很多台湾朋友都这么说。我微笑着，没有回答。是因为台湾与上海都属于南方吗？被许多水流环绕着，有一种类似的婉媚与润湿，还是因为上海聚集了太多台湾人，故而充满了台味？曾经有做生意或是从事艺文活动的朋友对我说，有些朋友在台湾老遇不到，结果到了上海反而不期而遇，你说妙不妙？台湾人对上海的熟悉感也可能与《上海滩》这套港剧有关。当年的周润发一头往后梳齐的油亮黑发，那样倜傥潇洒；当年的赵雅芝两条辫子垂在胸前，那样灵秀清丽。播映时间一到，家家户户传出主题曲，风靡程度仅次于《楚留香》。多年后，我和朋友来到外滩，一边是壮观的百年建筑，一边是不舍昼夜的黄浦江水。朋友轻轻哼唱：“浪奔浪流。”我忍不住加入，一起合唱：“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混作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。”两个台湾中年人站在百年上海滩头，用广东话唱着年轻时的歌，不禁有些泫然欲泣，心中莫名的汹涌着。有人在此一败涂地，身毁家亡，有人在此平地崛起，呼风唤雨。上海总是引领潮流的地方，也是混杂了太多成功与失败的地方，而我只想在此做一场安稳的眠梦。上个世纪末到上海去做宣传的时候，曾经入住了一家靠近外白渡桥的老旅馆，设备尽管陈旧，却有很好的窗景，恰好望着外滩的百年建筑。我着迷于天色渐暗，外滩建筑一起亮灯的辉煌，也喜爱坐在窗边等着入夜之后，外滩建筑的灯光一起熄灭，于是轻轻说声晚安，也进入我的梦。头枕着上个世纪的繁华旧梦，脚踏着下个世纪的奇幻未来。我当时写下这样的句子。这次去上海，选择了台湾人开的东方商旅，想在外滩体会一下台味，也想在更细腻的服务中令自己放松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是啊，如果我的家就在外滩上，这想法令人兴奋。这幢建筑的前身是1860年左右由美国人罗塞尔所设立的齐昌洋行。当时的齐昌洋行开启了长江航运的黄金年代，直到1870年被轮船招商局收购。东方商旅的这幢建筑是1985年所新建的，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岁月，安静低调地伫立在黄浦江边金陵东路上。 沿路都是老旧的店铺，贩卖着蕾丝边、布料、各式各样的扣子。走着逛着，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这没有醒目招牌的精品旅馆，但门口总是停着一两辆身价不菲的名车，在低调中显现奢华。很幸运的获得了房间升等，在环绕着北外滩、南外滩、浦东、浦西、黄浦江江景的270度奇幻景色中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当天夜晚，我邀请上海的亲人来房间坐坐，他们也见识到了从未看过的动人心魄的辉煌夜景。临走时下了一个结论说，你就好好待在这间房间里，哪儿都别去吧，出门一分钟都是浪费了。东方商旅的贴心才真正是台湾精神，每天在房间里换上新鲜水果与鲜花。有一次提早回房，正好遇见房间最后的检查与确认，服务人员望着那盆刚刚换好的水果，殷切地对我说，这些水果您都不喜欢吗？喜欢什么尽管跟我们说吧，不要客气啊。其实是因为我惦记着那些从北京机场带来正躺在冰箱里的荔枝王，个头超大，总得把它们清光了才能迈向下一个目标吧。于是我和旅伴在下午时光奋力吃荔枝王，还剩四颗，实在吃不下，便铺在面纸上，打算晚上回来再继续。晚上回到房间，赫然见到四颗荔枝变成了八颗，啊，大荔枝生小荔枝了。我们忍不住笑起来，就像是小时候不肯吃青菜，妈妈一边担忧一边暗中观察，这孩子肯吃青豆呢，太好了，多藏点青豆在他碗里，让他不知不觉补充点维生素。来自四川的美丽经理看见我对玻璃柜里的小古玩很感兴趣，顺口告诉我说，这些都是在东台路古玩街找来的。我从没听过这条路，立刻兴起一探究竟的兴致。经理的眼中有忧虑，他说，那里还得有当地人或是内行人一起去比较好。说完他立刻给我一张小秘籍，写上的都是些上海味十足又优雅的地方，这样的忧虑也是家人才会有的，总希望自己在乎的人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那么就从外滩的家出发吧。田子坊是每次都要去探访的，因为那里像个迷魂镇，曲曲折折的小巷弄里还有居民切切实实的生活着，观光客探头探脑的往往招来居民大白眼，再附赠几句上海话骂腔，特别有味道。穿越迷魂镇，我只是想看看那家围巾专卖店五还在不在，五颜六色的绣花鞋店是否无恙，日本老板开的丹咖啡仍然要攀爬狭窄的楼梯，坐下之后依旧听见左邻右舍的台湾腔调吗？还没进田子坊，就被泰康路上一幢建筑吸引了。方方正正的玻璃帷幕，绽放出层层叠叠、硕大无比的牡丹花，金属的光泽，魅惑又惊惧。究竟是建筑开出的花，还是这花吞吃了建筑呢？买了20元门票进入博物馆参观，看见来自世界各地著名的琉璃艺术家作品已经值回票价，更令我震折的经验是无意间闯入了今生大愿千手千眼观音的展间。这是杨惠山耗尽10年心血仿元代壁画塑造而成的，因为是崭新的，未经岁月风化，那样逼真鲜活，仿佛有着气血运行。我的身体起一阵奇异的感应，想要转身逃跑， 却又命令自己镇定下来，深呼吸，合掌，低首，虔诚地为我所惦念的人祈福。于是整个人静下来，渐渐空了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。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净无瑕秽，光明广大。年轻时我喜欢看杨慧珊的电影，而此刻我终于看见最令我赞叹的艺术作品。顺着康泰路往绍兴路走，那是一条栽满梧桐树的文化街，据说张国荣每来上海总在那间汉源书店流连呢。午后的阳光闪过叶片，穿越木窗，温存地照射进来。古旧的半圆形书架木质很好，小巧的吊灯很直明，奶黄色墙面透着温暖。外国人点一壶中国茶，专注阅读小说的侧影，这一切就是张国荣喜爱的氛围吗？我缓缓啜饮一杯柠檬茶，无所事事地消磨了整个下午。天黑时走出书店，路旁的梧桐树仍那样绿荫荫地发着亮，一两个骑车的人不急不缓地从身边经过，预兆了一个宁静夜晚的来临。这时候不适合往喧嚣的新天地去，不如到老码头逛逛吧。老码头有点像是小规模的新天地，临着黄浦江，曾经是上海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，据说也是杜月笙崛起之处。他曾在此练就精妙的削水果皮刀法，削水果能削出军火库来，能成为上海皇帝，还真是够传奇的。小时候听长辈谈起这个亦正亦邪的青帮大头目，总想着不知是什么样的狠角色呢。后来看见他的照片，端端整整地穿着中式袍子，略显消瘦，倒有几分知识分子的文气，一丝飞扬跋扈都没有。据说因为贫穷，年少失学，发达后他常请著名的说书人为他讲三国和水浒，从中领略人生智慧与权谋。而我听闻他的心学抗日，尤其是为了阻拦日军顺长江长驱直入，率先将自己的几条大船沉进江中，以及将饱受情伤与委屈的孟小冬纳为五姨太，给了他名分与归宿，很有一点风月救风尘的意思。至于他的所谓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根本无需辩解。此人是黑帮头子，又不是道德重整会会长，在乱世里能成为一代枭雄已经很了不起。这一片仓库建筑群现在成为酒吧、餐厅，食客与游人并不多。初夏的凉风从江上吹来，在空旷的广场游走，中央喷水池光影潋滟，建筑物的墙面浮雕花样凸显，水面的平台上会不会曾经是杜月笙听说书的地方呢？如果生在那个时候，我有没有机会为他说书呢？面对着远东最大的码头，上海滩的起源，提起胸中澎湃之气，说道：天色向晚，东山月上，皎皎如同白日，长江一带如横素练，曹操坐大船之上，左右侍御者数百人，皆锦衣绣袄，贺歌执戟，文武众官各依次而坐。一轮圆月高高悬在空中，也映在江上，夜已经深了。